他清楚地看到色界与无色界的梵天，在想尽最强的84000大劫天寿后，还是逃不过无常的自然法则，而掉入无敌的生老病死轮回之苦海里。这就像强健的鸟，在飞到遥远的天边时，必有历尽的一刻；或有如一个有神力之人，射往天空的箭，最终还是会掉下来。这般清楚且透彻地看到众生之苦后，菩萨的内心升起的总忌惮，而毫无分别心地对31界的众生散布慈悲。菩萨毫无间断地以身以意四善之业来圆满诸波罗蜜，恒心地彻底奋斗，以便所有的波罗蜜都可达到最高峰的境界。再者，负责把它带往佛果的心经里有不可思议的力量，普通人甚至不敢听闻菩萨所付出的心经里，更别说亲自去执行它。当他成就了精进波罗蜜的勤勇之后，跟随在后的忍辱、生死等诸波罗蜜，以及之前的布施、持戒等诸波罗蜜，也由于修习诸波罗蜜的精进力而达到圆满。因此，应该如此地理解忍辱与其余波罗蜜之修习法。因此，以种种方法布施来利益其带给众生快乐，是修习布施波罗蜜的方法。不毁坏而保护众生的生命、财物与家庭，不离间，说爱语，说有益的话等，是修习持戒波罗蜜的方法。同样地，接受众生布施的是资济，即袈裟、食物、住所与药物，以及行法布施等善法，是修习出离波罗蜜。须对方法正巧之地提供众生福利，是在修习智慧波罗蜜，热忱地致力于执行此善巧，面对种种困难也绝不退缩，是修习精进波罗蜜。耐心地忍受众生对自己的责辱，是修习忍辱波罗蜜。不欺骗而遵守援助众生的承诺，是修习真实波罗蜜。即使是在为众生服务时有损于己，也保持不动摇的决心，是修习决意波罗蜜。重复地仅是众生的利益与快乐，是修习持波罗蜜。在受到别人帮助或为难时，保持不受动摇，是修习舍波罗蜜。如此，菩萨致力于累积无上的善业与智慧，是不与普通人共有的。他为了无边众生而彻底细心地修习以上诸波罗蜜的条件。简而言之，这种种修行可称为修习成就波罗蜜。什么是波罗蜜的前面分析？对于这问题，有多少个波罗蜜？简短的答案是，波罗蜜有30个，就是10个普通波罗蜜，10个中等波罗蜜和10个究竟波罗蜜或最高等波罗蜜。布施有普通布施波罗蜜、中等布施波罗蜜和究竟布施波罗蜜。关于持戒、出离等其他9个波�罗蜜，每个都有3个层次，因此原本的10个波罗蜜则可分为30个波罗蜜。一、布施妻子、儿女与财产这些外物，是属于普通布施波罗蜜。布施自己的手脚等肢体，是属于中等布施波罗蜜。布施自己的生命，是属于究竟布施波罗蜜。二、同样地，不为了妻子、儿女与财产外物而犯戒，是属于普通持戒波罗蜜。不为了自己的手脚等肢体而犯戒，是属于中等持戒波罗蜜。 不为了自己的生命而犯戒，是属于究竟持戒波罗蜜。三，断除对外物的执着而出家，是属于普通出离波罗蜜。断除对自己的手脚等肢体的执着而出家，是属于中等出离波罗蜜。断除对自己的生命之执着而出家，是究竟出离波罗蜜。四，舍弃对外物的执着而明智地分析善恶法，是普通智慧波罗蜜。舍弃对自己肢体的执着而明智地分析善恶法，是中等智慧波罗蜜。舍弃对自己的生命之执着而明智地分析善恶法，是究竟智慧波罗蜜。五，致力于成就前述以后述的普通波罗蜜，是普通精进波罗蜜。致力于成就中等波罗蜜，是中等精进波罗蜜。致力于成就究竟波罗蜜，是究竟精进波罗蜜。六，耐心地忍受危害自己的身外物之事，是属于普通忍辱波罗蜜。耐心地忍受危害自己的手脚等肢体之事，是属于中等忍辱波罗蜜。耐心地忍受危害自己的生命之事，是属于究竟忍辱波罗蜜。七，不为了自己的外物而舍弃真实，是属于普通真实波罗蜜。不为了自己的手脚等肢体而舍弃真实，是属于中等真实波罗蜜。不为了自己的生命而舍弃真实，是属于究竟真实波罗蜜。八，即使自己的外物受到危害，也不动摇修习诸波罗蜜的决心，是普通觉意波罗蜜。即使自己的肢体受到危害，也不动摇的决心，是中等觉意波罗蜜。即使自己的生命受到危害，也不动摇的决心，是究竟觉意波罗蜜。九，即使众生伤害到自己的外物，也不舍弃对他们的慈爱，是普通慈爱波罗蜜。即使众生伤害到自己的手脚等肢体，也不舍弃对他们的慈爱，是中等慈爱波罗蜜。即使众生伤害到自己的生命，也不舍弃对他们的慈爱，是究竟慈波罗蜜。十，对众生有助以有害于自己外物的事物保持舍心，是普通舍波罗蜜。对众生有益以有害于自己的手脚等肢体的事物保持舍心，是中等舍波罗蜜。对众生有益以有害于自己的生命的事物保持舍心，是究竟舍波罗蜜。应该如此理解波罗蜜的分类法。什么是圆满波罗蜜的因素？对于这问题，什么是圆满波罗蜜的因素，它的答案是：一、培育四种成就；二、警察诸波罗蜜的对立因素，再进而驱除他们；三、见身与佛。四种成就，也就是四种圆满波罗蜜的良方，即是：一、一切资粮成就，心中只抱着正等正觉这唯一的目的，而毫不遗漏地培育以累积一切波罗蜜，舍离以善行诸菩提之粮。二、恭敬成就，以最高的心意去执行培育以累积一切波罗蜜，舍离以善行诸菩提之粮。三、无间断成就，在每一次里毫不间断地执行培育以累积一切波罗蜜，舍离以善行诸菩提之粮。四、无时懈怠成就，在直到成佛为止的漫长时间里，毫不懈怠地执行培育以累积一切波罗蜜，舍离以善行诸菩提之粮。菩萨应有这样的决心， 我将毫不犹豫地布施他人向我讨取之物，包括我所有的财物与自己的生命。我只用布施之后所剩下来的东西。因此他甚至在乞求者还未上门时，已把自己拥有的一切财物布施给他人。如此他已首先在心中决定舍弃任何自己拥有之物。但是有四个阻碍他布施的因素：一、以往不惯于布施；二、没有足够的财物以供布施；三、所拥有之物太好了，舍不得布施；四、忧虑财物会减少。对于这四个障碍：一、当菩萨有东西可供布施，而又有乞求者到来，但是他的心却没有倾向于布施时，他了解到，肯定的，我以往并不惯于行布施，因此在有这么好的因缘时，我也没有布施的念头。之后他再醒思，虽然布施之念没有在我心中升起，我将布施也变惯于行布施一类其中。从现在开始，我将慷慨地行布施。我不是已决定布施所有的财物给向我讨取的人吗？如此醒思之后，他快乐及不执着地行布施。因此菩萨得去除以往不惯行布施这第一个障碍。二、当没有足够的财物以供布施时，菩萨这么醒思：由于以往我没有布施，因此现在我陷于缺乏财物的困境，所以无论我有什么东西，我都应该拿去布施，不管它只是少量或品质劣等，甚至是使到我的生活更困苦，也愿意通过这布施，未来我将得以达到布施不劳力的顶点。如此行事之后，他很快乐也不执着地行布施，因此他得以剔除没有足够的财物以供布施这第二个障碍。三、当所拥有之物品质太好而舍不得布施时，菩萨这么醒思：嘿，你不是发愿欲证的最圣洁、最令人羡慕的圣等圣觉吗？为了获得它，你应该布施最圣洁、最令人羡慕之物。如此醒思之后，他很快乐以不着地布施最上等与美妙之物，因此他得以驱除所拥有之物品质太好而舍不得布施这第三个障碍。四、在布施之后看到财物减少时，菩萨这么醒思：逃不开毁灭与损失是财物的本质，由于以往我没有进行毫不减损的布施，因此现在我面对财物减损，我将不论多或少地布施我所拥有的财物。通过这布施，未来我将得以达到布施波罗蜜的顶点。如此醒思之后，他很快乐以不执着地布施所拥有的东西。行了此布施，他得以剔除忧虑财物减少这第四个障碍。通过适当的醒思而剔除这些布施的障碍，是一个圆满布施波罗蜜的良方。同样的方法也适用于持戒等其他波罗蜜。除此之外，菩萨出现佛陀时已誓愿奉献身躯，也就是奉献他的生命，说道：我愿意把自己的躯体献给佛陀，这献身与佛是一个圆满波罗蜜的良方。事实上以献身与佛的菩萨这么醒思：我也把此身献给佛陀，无论什么难题都尽管来吧。在每一次奋力修习诸波罗蜜时，若是遇到可能伤害他身体或生命的苦难，或难以忍受的困苦，或受到他人的伤害，甚至可能夺去他的性命，他也这么去警示。如此警示之后，他保持绝对不动摇的心去面对一切难题，甚至是威胁到性命的，而坚决地累积诸波罗蜜善业。如此 心现身与佛是圆满诸波罗蜜的一个良方。再一次简短表明圆满波罗蜜的方法，即一、断除自私的爱；二、培育对众生的慈悲心。圆满波罗蜜需要多久？对这问题，圆满波罗蜜需要多久？他的答案是：圆满波罗蜜的最短期限是四阿僧祇与十万大劫，中等的期限是八阿僧祇与十万大劫，最长的期限是十六阿僧祇与十万大劫。以上的期限是从被受记为菩萨之后算起，有在固定的期限里修习了诸波罗蜜，波罗蜜才能达到圆满，然后菩萨才能成佛。三种不同的期限跟三类菩萨有关，即是慧者菩萨、信者菩萨与精进者菩萨。慧者菩萨需要四阿僧祇与十万大劫来圆满波罗蜜，信者菩萨需要八阿僧祇与十万大劫，精进者菩萨则需要十六阿僧祇与十万大劫。对这问题，他们同样都是菩萨，为何有三种不同圆满波罗蜜的期限？他的答案是：慧者菩萨性弱而慧强，信者菩萨性强而慧中等，精进者菩萨则慧弱。正等正觉是通过慧理而得正，慧强则速以正悟，反之慧弱则慢以正悟。智慧强弱的差异决定了圆满波罗蜜的期限。三类菩萨，在菩萨第一次被受记时，例如须弥陀隐士，他们已可被分别为三类菩萨：一、敏思者菩萨或裂开智者菩萨；二、狂眼思者菩萨；三、所引导者菩萨。在三类菩萨当中，如果敏思者菩萨有意在他被受记的那一次证得弟子菩提，即成为阿罗汉，他有足够的善业，可以使他在佛陀还未讲完一首四行记的第三行时，即证得阿罗汉果，连通六神通与世外解智。敏思者菩萨也被称为慧者菩萨，他们有最强智慧。如果狂眼思者菩萨有意在他被受记的那一次证得弟子菩提，他有足够的善业，可以使他在佛陀还未讲完一首四行记的第四行时，即证得阿罗汉果，连同六神通以四维解释。狂眼思者菩萨也被称为信者菩萨，他们的智慧属于中等。如果所引导者菩萨有意在他被受记的那一次证得弟子菩提，他有足够的善业，可以使他在佛陀刚讲完一首四行记的第四行时，即证得阿罗汉果，连同六神通以四无碍解释。所引导者菩萨也被称为精进者菩萨，他们的智慧视为最弱。以上三类菩萨都在还未被受记的无主劫以前，只在心中下定决心去修习菩萨道，在被受记之后，他们如前述记圆满诸波罗蜜，而根据固定的期限成就佛果。提前成就佛果是不可能的，就好像道种必定在过了固定的时候才会开花结米已成熟，即使是很勤力地为它灌水等，花也不会提前开花结米已成熟。情同此理，每一类菩萨是不可能以任何方法在固定的期限之前证得佛果的，即使他们每天都以更强的精进力修习波罗蜜、舍离与善行，但因为他的智慧还未成熟，成佛的条件也就不能具足。因此必须很清楚地知道，只有根据固定的期限实践诸波罗蜜，才能令他们达到圆满。波罗蜜可以带来什么利益？对这问题， 波罗蜜可以带来什么利益？他的答案是，波罗蜜带来的利益是不会投身到以下18处：一、天生瞎眼；二、天生耳聋；三、身为疯子；四、身为哑巴；五、身为残废；六、身为野人；七、身以女奴之胎；八、身为缘故邪性者；九、身为变性人；十、造忤逆恶业者；十一、麻风患者；十二、小以鹌鹑；十三、身为饥客恶鬼、烧客恶鬼或几只阿修罗；十四、身以阿鼻地狱与世界中间地狱；十五、身为他或是在天的魔王；十六、身以无想犯天界与禁区犯天界；十七、身以无色犯天界；十八、身往其他的世界。再者，以色也是波罗蜜所带来的利益。自从发愿成佛之后，菩萨时刻为众生的福利着想，就如他们的父亲，他拥有特殊的素食，值得接受布施与顶礼。他有如一块优越的福田，他受天与人敬爱，他的心充满了慈悲，不会受到狮子、豹子、老虎等野兽的伤害。由于拥有超凡的善业，不论投身到哪里，他的相貌、名誉、快乐、体力与权力都比他人来的优越。他没有病痛，他有非常清净的性、心性、念、性、体会，他具有很轻微的烦恼，因此他易于接受批评。他很有耐心，乐于行善，他不会显露生气或嗔恨，或毁坏他人的名誉。他不乐于斗争、妒忌、狡猾与虚伪，他不傲慢自大，他很平静，时刻警觉于善法。他耐心地忍受他人的恶待，而不去报复或伤害他们。无论他是在哪里，是城镇、乡村或某个地区，那地方就不会有危险与灾难。每当他由于所造的恶业投身到恶趣时，比如在他身为德米亚王子的前二世投身在深深地狱里时，他不会跟其他众生一样感到极度的痛苦，反而培育起更强的种子智。再者，命缘族、色缘族、族性缘族、主权缘族、可信语与大威神力也是波罗蜜所带来的利益。命缘族是指无论他投身到哪里皆得到长寿，他以此缘族而得以修习更多的善业。色缘族是指相貌美好，菩萨以此缘族得以具体懂得欣赏相好之人对他的信心与敬意。族性缘族是指投身于上层阶级的家族，通过此缘族，菩萨得以影响自满与高贵出身的人们，引导他们清除火慢心。主权缘族是指巨大的财富、权势与众多的随从，通过此缘族，菩萨得以运用四摄法帮助因祸业之人，以及正义地阻止人们不当的言行。可信语是指他为人诚实可靠，即使他成为众人所依靠的非凡尺度以毫无偏心的标准，他是无可置疑的权威。大威神力是指有无边的力量，他不会被击败，而只以正义征服他人。如此，命缘族等也都是波罗蜜带来的利益，他们本身也是初始波罗蜜增长是无量的原因，也是进入三乘及使他们达到成熟的管道。以上是波罗蜜带来的利益。什么是波罗蜜的果？至于这问题，什么是波罗蜜的果，他的简短答案是，波罗蜜之果是以阿罗汉道士及一切知识为首的无量之佛陀住持，就是说得证佛果是波罗蜜之果。详尽的解释。 其果是获得譬如三十二大人相，八十种好，从身体散发出来的八十丸子周圆生光，以这份为根基而具有的十力智、四无畏智、六不共智和十八不共法等无量数十的法身。再者，在注疏里提到，若某尊佛只是颂扬另一尊佛的美德，而在整个大觉里不另谈他事，直到这个大觉结束而还不能诵敬自尊的美德，以上佛陀的一切美德也都是波罗蜜之果。在此，为了激起你们对佛陀无量之数值的信心与欣赏，进而修习有助于智慧增长的善行，我将在此以善喜警示，也就是后来的舍利佛尊者颂扬高见佛的三首偈，来结束这一系列的大菩提乘讲座。大海洋之水虽然无量，却还是可以度量，但是对于一切知的佛陀，没有任何天神或人可以测知自尊智慧的深度。大地虽无量，却还是可以以瓶来度量，但是对于一切知的佛陀，没有任何天神或人可以测知自尊智慧的深度。天空虽辽阔，却还是可以以尺或手来度量，但是对于一切知的佛陀，没有任何天神或人可以测知自尊智慧的深度。我应当在此结束这一系列的大菩提乘讲座，愿发心成佛者能够得偿所愿，愿发愿解脱生死轮回者能够早日解脱，愿一切众生健康快乐。佛教能够带给人类什么利益？今晚讲座的题目是佛教能够带给人类什么利益。为什么选这个题目呢？因为这是每一个人都关心的事情，每个人都想要快乐而不要悲伤。但你们现在快乐吗？有一次有人问佛陀说，每个人都想要快乐，但为什么多数人都不快乐？佛陀答说，那是因为妒忌与吝啬的缘故。因此由于这些烦恼，许多人都只为自己寻求快乐，而不理会他人的福利，甚至造成其他人遭受伤害。然而以不正确的方法寻求快乐，只能带来些少喜悦，但却带来更多的痛苦。最糟的是他们并不知道自己错了，这是因为他们并不能够分别什么是善什么是不善。你们可能会认为事实并非如此，而认为每个正常的人都应该有能力分别善恶。对这点，且让我问你们一些问题。在早上你们拿一份报纸来读时，它到底是在教你们什么？晚上放工回来吃完晚餐之后坐下看电视时，它到底是在教你们什么？这两者都在教你们如何增长贪欲，显示这种欲乐多么的好，而那种享受则更美妙。此外，他也教你们如何采取暴力。简而言之，报纸与电视的多数内容都是属于教人如何增长贪嗔痴的歪理，而在他们的影响之下，许多人都被带入了邪道。但是不能把所有的错都往大众媒介身上推，因为他们只是符合一般人的所好及见解。然而好坏并不是由我们的见解决定，我们能够从佛陀开示的许多经典里了解这一点。